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缠绕包装膜。缠绕包装膜呢，那么比较常见啊，那么通常呢啊，那么是通过啊这个缠绕包装啊这个包装物的啊，那么啊最常见的就是 LLDPE 的这个保鲜膜啊，那么呢或者是呢啊，那么比如说为了增加它的阻隔性呀等等，还添加一些啊其他一些性能的啊材料，你比如说片状的一些这个力量这个无机刚性离子呀啊，或者跟其他一些这个材料进行复合呀，那么制成不同性能的呢啊，那么阻隔性比较好，力学强度比较高的啊，那么等等这样的薄膜。那么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啊，我们都了解了啊，那么我们聚合物的这个应力应变曲线，那么它在缠绕的时候呢，那么呢使它呢啊，那么啊给它一个力，使它呢那么在应力应变曲线的这个弹性区啊之内啊，千万不要超出它的弹性区。你比如说啊，那么经过这个啊，那么超过它的这个弹性区了，你比如说啊给它这个不大的应力，它会产生很大的应变，最后呢啊，那么这个应变都不可以恢复了，那么这样就不可以了。那么呢啊，要让它的这个给它一个应力，让它的这个应变呢始终保持在能够恢复的范围之内。然后呢啊，那么这样呢啊，我们对啊这个需要包装的啊，比如说托盘上装的一些东西，给它缠绕上去了以后呢，包装后的薄膜上呢有拉伸应力，那么然后呢啊，那么薄膜本身呢，那么它啊就有试图回到原来状态的这种趋势啊，那么呢可以呢啊，那么紧紧的啊包装啊被包装物，那么这个呢是它的工作原理。那么上一节课呢啊，那么我们就是啊给大家讲了呢我们塑料薄膜啊，那么它的这个五种成型方法非常非常的重点，要求大家必须每一种方法呢都必须掌握。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我们啊主要的这个包装塑料薄膜，那么这个 PP 当中的两种 BOPP 和 CPP 是重点，再有一个热收缩膜呢，那么也是重点，那么要求大家呢一定认真掌握。那么接下来呢啊，那么我们第二节呢，那么给大家讲一下啊，那么塑料包装容器的啊，那么生产方法啊，塑料包装膜啊，那么是我们包装当中呢应用的比较广泛的一种形式。那么但是呢，在包装当中呢，我们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啊，形状各异的塑料容器啊，塑料杯、塑料盘、塑料碗啊，或者是大一点的塑料桶、小一点的塑料饭盒、塑料盒，那么都是呢啊这个塑料包装容器。还有我们啊，你比如说啊，装牙膏的塑料软管，或者是装洗面奶的软管，都是塑料包装容器。那么接下来呢，那么我们就给同学们讲一下啊，塑料包装容器啊它的生产方法呢，那么到底有哪一些，这也是非常重点的内容。再有呢，给大家讲一下啊，那么在我们啊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呢，有哪一些主要的塑料包装容器。首先呢，那么给大家讲一下啊，塑料包装容器的啊这个分类啊，那么呢啊，按化学组成分呢啊，那么这个呢啊，前面第二章呢，那么就具体讲过了。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些呢都可以生产出各种各样、形状、大小各异的啊塑料容器。那么再有呢，按这个成型方法分。那么成型方法分啊，那么吹塑、注射也叫注塑啊，这个呢，这两个呢，前面有同学问过了啊，什么叫吹塑，什么叫注塑啊？那么呢，这是两种非常重要的成型方法，挤出、磨压和热成型。后面呢还会给大家讲两种啊，卷绕成型和缠绕成型，要求大家必须掌握六种啊，那么成型方法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必须要掌握。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按照啊这个形状啊和用途呢，那么去分啊，那么呢有盒类的呀啊，那么啊这个瓶罐类的呀、袋类的呀、软管的呀啊，那么啊这样的都是塑料包装容器。那么接下来呢啊，就给大家具体讲一下啊塑料包装容器的成型方法。那么主要呢给大家讲六种成型方法，要求大家这六种都必须掌握啊，已经说了非常非常重要了啊。那么呢第一种呢，那么是磨压成型，第二种呢是注射成型，第三种呢是中空吹塑成型，第四种呢热成型，第五种呢旋转成型，第六种缠绕成型。后面这两种教材上是没有的，这本教材没有，刘喜生那本教材是有的。那么接下来呢啊，那么我们就给大家讲啊，那么第一种磨压成型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呢啊，那么以后同学们比如说毕业设计呀啊，那么或者是在工作当中打小样呀啊，或者下学期啊，那么如果选修课选修的话呢，那么同学们呢可以自己呢那么去做啊，那么这个实验我们看一下啊。那么什么叫做磨压成型？磨压成型呢又称压缩磨塑，那么它是呢啊，那么直接呢那么将粉状的、粒状的 啊，那么对于一些复合材料的话呢，那么可能是纤维状的啊，那么塑料呢，那么直接呢放入型腔模具当中，然后呢啊，那么给啊这个模具当中的物料加热，加热了以后呢闭模啊，然后呢加压，那么使它呢成型啊，我们想要什么形状啊，那么就可以出现什么形状啊，你比如说啊一个塑料杯呀，一个塑料盘呀啊，那么呢啊成型了以后固化啊，那么我们说过了，所有的塑料成型了以后呢都必须在冷却到室温的啊这个状态下呢，那么才能够使用，那么然后呢啊那么开模取出制品，那么这个呢啊就是模压成型。模压成型的这个设备呢非常简单啊，那么但是呢啊效率非常低，不经济，所以说在实际生产当中啊，连续化工业化生产呢我们很少采用这种方法。但是啊，如果同学们今后啊，比如说直接工作了，你比如说我打小样，或者是呢同学们今后读研究生了，或者做毕业设计了啊，那么我们呢啊，那么用在科学实验当中呢，那么这种方法反倒是啊那么经常使用的方法，就是因为它设备简单，投资小，非常简单易行，给同学们演示过一遍，接着同学们都可以做出啊那么老师要求的制件啊，哑铃型的呀，圆形的呀，那么往届呢也有同学呢都做出来。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这个呢啊可以看一下这张动画，这是一个呢啊那么模压成型的大概的一个这个设备的这个示意图。首先呢我们按照要求，按照塑料的配方，把粒料、粉料或者纤维状的材料呢那么放在我们这个模具当中，那么使它熔塑化，然后呢啊那么在我们这个液压杆的这个作用下呢，那么让我们上面的这个啊这个压缩的这个模具呢啊那么压下去啊，那么对我们的这个啊这个物料呢那么压紧、压实、压牢，那么多余的物料呢，这是一个半意识的啊，我们的这个模压成型的模具有半意识、意识和不意识啊，这个意识或者半意识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加的物料可以不那么准确啊，重量不那么准确，可它专门呢那么有空间让我们多余的物料呢溢出来。不意识呢啊，我们称量物料的时候呢就一定要精确了。那么然后压下去了以后啊，然后呢冷却啊成型，最后脱模得到我们想要的啊这个形状。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模具压出来的是一个什么塑料容器啊，这个模具压出来是个什么东西啊，哎，类似于一个杯子是不是啊，或者是啊那么一个浅的一个盆子也行是不是啊，那么就是这个呢就是模压成型的这个方法。那么啊这个呢是另一种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啊这个啊移动式的啊，那么也是另一种啊，那么呢这个呢就是不易式的了。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物料在这个上面呢熔塑化了以后呢，那么经过啊流道，经过呢那么冷料学，然后呢再压入到模具当中。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压的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不太好看出来，大家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是它的剖面图，压的是什么东西啊，你比如说我把这个杯子切开是什么东西，杯子从这个地方切开，大家可以看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吗，什么东西啊，是不是两根管子呀，中空的管子是不是啊，这个地方是不是两个中空的管子是不是啊，这是它的剖面图是不是啊，如果我们把中空的管子切开的话是不是这样的，哎，对，这个呢那么压的呢那么可以呢那么是一个这个中空的管子。那么这个呢啊，那么是我们啊这个十七号楼地下室我们这个系呢一个这个啊这个一个这个设备，那么这个设备呢可以用于模压成型，不过这个设备的这个学名呢那么叫做平板硫化仪啊，那么可以叫做平板硫化仪。那么它呢啊主要呢那么是用来硫化橡胶的啊，那么橡胶为什么要硫化呢啊，那么这个呢同学们都知道啊，用来硫化橡胶的，不过我们自己制作了模具了以后呢啊，那么加上物料了以后呢，那么这几个板呢都可以加热，那么也可以呢对物料进行熔塑化呢，那么用压力呢给它模压成型啊，那么呢前几届同学们啊大三选修了那个塑料加工技术啊，都做了这样一个这个实验啊，那么可以呢压出各种各样片状的呢啊那么塑料制件。那么上面呢那么讲的是模压成型啊，模压成型呢那么非常简单啊，那么接下来呢那么我们讲注塑成型，看一下注射成型呢那么有什么特点。注射成型呢又称呢啊注射模塑，或者是呢啊那么同学问的啊注塑。 那么它是呢，那么将粉状的或者说粒状的这个塑料呢，那么从注射机的料斗呢加入料桶了以后呢，那么经过注射机内的料桶呢加热塑化熔融，然后呢借助啊往复式运动的螺杆或者是注塞的这个推力呢，那么把我们啊这个熔融的塑化的这个物料呢，那么推到机头口膜，然后呢啊那么呢注射到啊我们的这个闭合的模具当中呢，那么然后呢啊让模具呢冷却啊，那么最后呢脱模啊，那么成型。那么这个呢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动画呢，那么我们的啊这个注射机呢，根据我们啊这个注塞的这个形式的这个不同啊，那么由我们注塞式和螺杆式两种，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这个呢是注塞式注射机，我们物料加进去了以后啊，那么然后呢，那么在这个料桶当中，料桶的两周围呢都会对物料进行加热，加热塑化了以后呢啊熔融塑化了以后呢，那么在这个往复运动的光滑的注塞的这个啊这个作用下呢啊，给我们的物料巨大的压力，那么让它呢那么经过机头，然后呢进入到我们闭合的跟机头连的闭合的这个模具当中，然后呢注射成各种各样的塑料制件。那么还有一种呢，那么是螺杆式的注射机，跟螺杆挤出机呢有点像。螺杆挤出机啊，它不能够，螺杆是固定的，不能够做往复运动，只能够呢啊那么做旋转运动。这个呢它的螺杆呢也能够做往复运动。大家可以看一下，物料加进去了以后呢，在料桶的啊这个加热的作用下，它会熔融，然后呢那么在螺杆上面螺纹的剪切力的作用下呢，那么它会塑化的啊均化的呢那么更好。那么在螺杆往复运动的作用下呢，给它巨大的压力，把熔融塑化的啊均化的这个塑料呢，那么挤出到啊这个机头啊，那么然后呢进入到闭合的啊那么模具当中。那么大家看一下，不管是注塞式的啊，那么还是螺杆式的啊，那么这个注射机，那么它的这个机头呢，都连着一个啊这样的这个口膜。那么假如这个地方呢是连口膜的地方，我们啊物料经过熔融塑化了以后呢，那么经过这几个流道，然后呢那么进入到模具当中，进入到模具当中注射到冲膜这段时间呢，我们的模具呢那么是紧紧闭合的，闭合锁住的，然后注射形腔模具注射满了以后呢，那么我们的模具呢再打开，打开了以后呢，那么这里呢有一个顶出键，那么能够使我们注射的这个塑料制件呢能够顺利的呢那么脱模。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注射模具，那么它注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塑料制件呢？大家看一下，可以看得出来吗？也是类似于一个塑料浅的一个比较啊，这个浅的一个这个塑料盆呀，或者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啊？也可以注射塑料杯呀什么的呢？啊，大家不要看这个图上比较小，像一个瓶盖似的，可以是一个比较大的，你比如说一个塑料盆呀，或者是一个塑料杯，可以是这样的形状，是不是啊？我们这画的都是剖面图啊。那么这个呢啊，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啊注射机。注射机呢啊，大家可以看到啊，那么不但它本身塑化的设备比较精巧，而且它这个模具呢啊结构呢啊比较复杂，比较精巧。我们看一下啊具体的这个特点。注射成型呢，那么它自动化程度比较高啊，那么从加料到熔融塑化到啊这个。啊，这个注射啊，模具注射到最后脱模呢，都可以实现自动化。那么生产效率呢，那么也比较高，那么尺寸精度呢比较好，那么可以制的外形比较复杂，并且呢啊，尺寸要求精度比较高啊，我厚度呀、宽度呀各方面要求非常高的啊，那么这样一些制品，比如说是用在什么零件上呀，那么等等。啊，那么呢啊，并且呢啊，那么制出来的这个制品呢啊，那么内外的啊光泽度都比较好啊，那么比较精美，外观比较精美啊。但是我刚才说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么注射成型的这个设备啊，本身投资比较大，而且它的这个模具非常非常的精巧啊。我们看了，我们模具是一个不易式的模具，所以说我们一次注射量多少，我们模具的闭合、开锁、脱模啊，那么都呢非常精巧。所以说模具制造成本呢也非常高。那么一般呢注射成型的产品呢啊，主要有各种各样的塑料箱呀，或者是托盘呀啊，那么塑料盒、塑料杯等等。 那么还有一些啊，那么用量比较大的啊，你比如说容器的附件啊，刚才那个同学说了，可以制造瓶盖，因为我们瓶盖呀，要求有时候要求精度比较高，如果你尺寸设计不合理的话，这个瓶盖可能就和瓶口合不上了。所以说呢，啊，那么呢，啊，可以制造瓶盖、桶盖啊，你比如说一些啊帽罩呀、内塞呀，那么等等啊，那么啊，在我们包装当中呢，啊，那么这样的一些啊，这个啊辅助包装材料。那么这里呢，那么它就给了一个啊螺杆式的啊，那么我们的注射机的整个的示意图啊。那么呢，由于我们讲出几束机呢，那么也就不多讲了啊。这里是加料，这里是变速，然后呢，那么几个料桶呢，那么调节温度，然后挤出机头了以后呢，塑化了以后挤出机头，直接进入模具当中啊。模具呢非常精巧，非常复杂啊，有这个锁模、开模、脱模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设备。那么这里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么这是一个挤出机的一个这个实物啊。那么挤出机本身呢啊，那么占地呢，那么倒不是十分大啊，那么但是呢啊，那么它非常精巧啊，那么结构呢非常素啊，非常这个啊这个复杂啊，那么啊这个加料的，然后塑化的，然后挤出的啊，那么这个模具的啊，那么存在的这个地方啊，那么非常非常的这个精巧。啊，那么我们这个实验室呢，那么还没有注射机啊，那么有一个这个螺杆挤出机啊，那么有机会呢，那么同学们可以去实验室呢，那么看一下。那么上面呢讲的是第二种啊注射成型，注射成型呢，那么是塑料加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成型方法啊，那么要求同学们呢是必须掌握的。那么接下来呢啊，那么就给同学们讲一下中空吹塑成型，也可以直接呢，那么叫做吹塑成型，或者是呢吹塑。啊，那么呢，吹塑中空吹塑成型是什么呢？那么它是呢啊，那么将用挤出机或者注射机塑化好的一些这个物料呢啊，那么挤出到型坯当中，那么呢啊，那么制得的这个型坯呢，预热以后呢，放在吹塑模具当中，有专门吹塑的模具当中呢，然后呢，在啊这个型坯当中呢，通入压缩空气吹胀啊，那么呢，使它呢紧贴膜墙壁面，那么成我们模具形状的瓶子以后呢，或者容器以后呢，再经过冷却定型脱模，那么得到的这个制品。那么这里呢啊，那么看一下它的这个应用。那么呢，这种中空吹塑成型呢，那么可以呢去吹啊聚乙烯、聚丙烯啊。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塑料矿泉水的这个塑料瓶，基本上都是用吹塑成型的啊方法呢吹得的。那么然后呢 ，PVC 呀、PS 呀啊，比如说啊，成一些碳酸饮料啊，那么强度要求比较高的 PE 呀或者尼龙呀啊，那么或者是呢啊。以前给大家说过啊，婴儿奶瓶啊，要求呢啊透光度啊透明度比较好，强度也比较高，那么可以用聚碳酸酯，那么还有呢啊，那么呢啊我们的这个 CA， 那么都可以用吹塑的方法呢制成各种各样的塑料制品。那么中空吹塑成型呢，那么根据它吹塑的啊这个原理的这个不同，或者塑化的方法不同呢，那么大概呢，那么有这样的三种：挤出吹塑、注射吹塑，或者是呢拉伸吹塑。那么大家呢啊可以具体看一下啊，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吹塑方法。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挤出吹塑。那么挤出吹塑呢，前面我就不讲了。为什么不讲了呢？挤出吹塑，它就是在挤出机上呢，那么添一个啊这个口模上机头上呢，那么添一个 U 型的啊，那么这样的大概形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啊这个模具啊，称为出型坯。那么我们把塑料呢，那么挤在里面，我们得到这个 U 型的啊，那么呢中空的这样一个出型坯了以后，我们呢啊把它进入到成型模当中。首先呢啊，那么我们对这个型坯呢，那么进行加热。啊，为什么要加热呢？就是提高分子链段的活动能力，让这个吹塑更加顺利的进行。加热了以后，进入到成型膜当中，成型膜闭合，闭合了以后呢，那么然后呢，那么对我们的这个啊型坯吹压缩空气啊，那么伸一个杆进去吹压缩空气。在压缩空气压力的作用下，使我们的这个成型膜呢，使我们的这个啊这个出型坯呢，紧贴我们成型膜的壁面。那么这个地方呢，啊，大家可以看瓶口这个地方呢，如果有螺纹的话呢，也是在这里呢，那么形成的，啊，就像我们矿泉水瓶似的。最后呢，啊，那么冷却成型了以后呢，那么打开模具脱模，那么就得到了啊我们的这个瓶子。那么这个呢是挤出吹塑。那么呢啊，这里的这个瓶子呢可以用来装各种各样的这个饮料啊，那么果汁呀、矿泉水呀，那么等等。那么如果呢啊，我们的这个饮料如果是需要热灌装的一些这个饮料啊，就比较在 比较高的这个温度下，不像我们矿泉水在室温下进行。那么热罐装的这样一些饮料呢，那么等到大三的时候学包装工艺学呢，大家会学到热罐装的具体工艺。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具体看一下这个瓶子。那么当我们的这个饮料呢是比较温度比较高的时候装到这个塑料瓶了，那么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饮料呢一般呢，那么它都不是热罐装的时候，它都不是装满整个瓶子那么会留有一部分空间，那么热胀冷缩当我们的这个瓶子整个装满饮料的瓶子密封了以后，冷下来了以后呢，那么呢密度变小，那么呢会产生瓶内产生一部分真空，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瓶子呢那么会产生那么你比如说扁掉呀或者塌陷呀那么等等这样的现象。那么这样的现象如果要是放到货架上消费者不会选它，会不会有问题呀那么质量会不会这个不合格呀等等。那么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对这个瓶子呢那么进行特别的设计，那么在不影响容器外观的条件下呢，那么允许呢某种变形，那么只要呢把瓶子呢那么做成椭圆形的那么椭圆柱形的，而不做成圆柱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在瓶子局部产生真空了以后它会收缩扁进去一部分，刚好把这个圆柱的地方呢可以扁进去，从而呢那么看到我们这个瓶子的那么正常的这样一个这个形状，从而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这个目的。那么上面讲的挤出催速，那么再给大家呢，那么讲注射催速。注射催速呢那么了解了挤出催速，大家也知道，注射催速无非呢就是在注射器当中呢，那么塑化成型。塑化成型了以后呢我们注射机的口膜上面注射机的机头上接一个那么出形坯的一个口膜，那么吹出来这种 U 型的这种形状试管的这种形状的这个瓶子了以后呢，出形坯了以后呢，那么开模了以后呢，再进入到成型膜当中成型膜闭合了以后呢，那么对它进行形坯进行加热了以后呢那么呢然后呢那么再进行这个膜的这个闭合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吹压缩空气那么让我们的这个瓶这个出形坯呢紧贴瓶壁，那么然后呢那么成型了以后呢，那么开模那么我们的这个模具脱模了以后，这个瓶子呢那么就最终呢吹出成型了。那么再有呢第三种吹速的方法呢，就是拉伸吹速。那么这种吹速方法呢那么它一般呢可以呢用注射成型的方法呢把我们出形坯呢给吹出来。吹出来了以后呢，那么是这样，首先呢，那么对我们的这个 U 型的那么这个这个瓶壁呢进行加热，加热了以后呢，那么给它放在出形坯当中，放到出形坯当中，这个时候瓶子已经软化，我先不对它吹压缩空气，我把瓶子伸进去一个吹拉杆，上面呢两种呢是伸进去吹杆，那么这个呢是伸进去吹拉杆。我伸进去吹拉杆了以后呢，我把这个这么小的出形膜呢先对它进行拉伸，拉这么长。拉到这么长了以后呢，我再对它吹压缩空气，然后呢那么让它呢紧贴气壁，最终呢那么成我们瓶子的最终的这样一个这个形状，就多了一个拉伸的那么这个环节。那么我们看一下，那么对它进行拉伸你比如说我一般出形坯比较小，我呢那么要求的这个成型的这个瓶子比较高比较大的时候，可以用这种方法。那么这种方法也有问题。那么我们前面呢那么对它进行吹那么它所受到的这个应力呢那么还小一些，那么一旦呢对瓶壁进行拉了以后呢，那么瓶壁当中呢瓶子当中必然会存在残留一些这个热应力那么如果比如说我热罐装呀或者在高温条件下存放瓶子的话呢那么应力会松弛，那么容器呢会变形。如果热罐装的温度超过65度，如果不对这个吹拉的这个瓶子进行特别处理呢就会产生严重变形那么呢这个主要原因呢刚才也给大家讲过了。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要避免那么我们既要用吹拉法生产这种瓶子，又要避免热变形，灌装的时候热变形，那么我们怎么办呢那么主要有两种这个方法。那么第一种方法呢，那么先拉了以后呢，让它在热的模具当中呢，那么保持足够的时间，足够的时间就是为呢松弛掉它的这个内应力那么释放一部分内应力，并且呢增加它的结晶度。那么再有呢第二种方法呢两步。那么首先呢那么我们呢那么生产出呢那么出形坯呢比成品瓶呢要大一些的出形坯。然后呢把这个形坯呢那么重新加热。然后呢那么呢在这个产生热收缩那么收缩了以后呢，我再呢那么放到第二个模具当中再去吹。 先拉，拉了以后对它热定型，然后再吹啊，两步法呢，那么进行啊，那么这样呢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啊瓶子呢，那么啊采取上面的措施了以后呢，就可以在啊那么啊80至85摄氏度下呢，那么进行热灌装啊，那么在啊这样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啊，那么我们的这个瓶子呢啊结晶度呢，那么也会有所增加，那么强度呢啊，那么也自然呢也会有所增加。那么上面呢，那么讲的是第三种成型方法，中空吹塑成型。